好，各位法师、各位同学，大家晚上好。一个星期很快过哈。是，时间就是这么的快啊，无常。但最重要就是要过得欢喜，过得充实啊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讲心不相应行法啊。那么我不晓得大家过去有没有听过啊？这个心不相应行法，这个心不相应行法呢，可以说是我们唯识啊大乘的一个特色，在法相的归纳上。哦，法相的归纳上，比如说在南传，他没有心不相应行法，他没有这样子这一类啦，所以他一般上对于法的归纳呢，就是从色法、心法、心所法，然后再来无为法。对，前面三个是有为的，色法、心法、心所法有为的，涅槃无为法。所以一般上在南传呢，就是这样子的归纳。那我们北传呢，尤其在唯识法相这个部分呢，特别再立了一组，这一组呢叫做心不相应行法。那这一组为什么要特别立出来呢？它到底是心法、心所法还是？色法还是无为法，就是因为不能够归纳到这几个类别里面，可是你又不能够否定它的存在，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呢，别立了一组，待会我举个例子，你就可以更清楚的掌握为什么要有这个心不相应行法这一组，那我们先看一下补充讲义十五啊。第58页，关于心不相应行法的定义，在第三项，58页第三项，补充讲义十五，有没有看到心不相应行的这个定义？什么叫心不相应行？先讲相应。相应就是和顺，不相应表示说它已经被别立出来了。那现在呢，在白法呢，它有24种，所以他说从德到命根24种，你可以看这个59页呢，我有把那24种呢都列出来，这是白法明门论所讲的。但我们这边大乘广五蕴论呢，没有那么多，对不对？他没有列出那么多，但没有关系，因为已经讲过了。每一个论师他觉得说，哪一些比较重要的，他就整理。所以每一个论师在整理他的论书的时候呢，有各自的差别啊。而且在这个我们大乘广五蕴论呢，他虽然没有提24种，但是他说完他想提的过后呢，他有加上一个等式，就表示说。这边没有立的，但是他其他的论书提到的也是包含在这个心不相应行里面。好，那什么叫做心不相应行呢？第一，它是什么呢？它不与心所相应。你不能够当它是心或者是心所法，这意思是这样子。心法或者心所法呢，它有能缘的作用，能攀缘。可是这个心不相应行法呢，它存在很类似心，但是呢，你不能够把它直接看成是心法或者是心所法。为什么？它少了能缘的功能。第二，它不与色法相应。 你要说他是设法嘛，他又不完全是设法，为什么呢？他没执爱性。凡是设法一定有执爱性，还记得什么叫执爱性吗？比如说一张纸，他有执爱，他挡住了，只要被这张纸挡住了，我就看不到 对面是什么，前面是什么，这个叫执爱性、哦、所以这个心不相应心法呢，它存在，概念上它存在。你能够说它是设法吗？不能。为什么呢？它不会出现来障碍你。如果是设法的话，它一出现它就障碍你的视线之类的，所以它不能。所以呢，它不与设法相应。生灭它有生灭，所以呢它不与无为法相应。无为法是什么呢？涅槃。涅槃不生不灭啊，所以它又不是涅槃法。所以从这样子的角度呢，它被称为不相应。不跟什么相应呢？不跟心所相应，不跟色法相应，不跟无为法相应。就这样，它被别立成为这一组心不相应心法。在成为思论里面呢，就有提到说，它不像色法、心法、心所法一样呢，有体相可得。这个色法、心法、心所法，它都有自己的体性跟业用。哎，这上课这样子上到心不相应心法呢，已经快结束了。然后大家如果有看那些问答题、哦、或者甚至自己有做那问答题的，我们都在问这个心所它的体性是什么，它的业用是什么。意思是说，每一个法呢，只要是心法、心所法、色法，每一个法都有自己的体性、自己的业用，清清楚楚的。可是这个心不相应行法呢，它不像色法、心法、心所法一样的有自己的很明显的体性业用呢，它有业用。所以他说，非异色心诸心所作用可得，它有自己的一些存在的作用。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呢，我们不能否定它存在。所以这些论师就是看到它的一些功能性，它存在的功能性，然后呢又不知道要怎么归纳它，不能归纳到心，不能归纳到心所，不能归纳到色法，那就干脆它有它的作用存在啊，就干脆怎么样呢，把它别立为一组，叫做心不相应心法啊。所以呢，这样子的一个心不相应心法呢，它其实是什么呢？是色心心所分位差别。只要色法心法存在，那么可以呢把它呢，它就会出现，然后呢就把它呢假立为一个法，但是它没有一个自己呢很明显的一个体性，可是它有一些呢作用，多多少少在影响着我们。好了，定义说清楚了啊，我们稍微来看一下那个239页黑体字的部分，心不相应心法啊。先定义弄清楚概念有了，待会举例子呢你就会很清楚了，然后下面就容易讲了啊。什么叫做心不相应行呢？你看他说，同样在大乘广五云论这边的定义也是一样，是色心等，这个等就包括什么呢？心所，你可以把心所加上去。对，色心心所分位假立的。什么样的东西会有色心心所？其实就是有情众生啊。换句话说，今天讲的这个心不相应行法呢，它是一定跟有情有关系的，而且是从有情的色心心所展现出来，然后就发现它的重要性，才被别立归纳为一个心不相应行法。佛法所谈的任何内容， 如果是跟友情没有关系的，佛一般上都不会花时间，也不会去说的。为什么呢？佛法本来就是要处理、解决，甚至提升友情众生的生命品质，这是佛法存在的价值。所以绝对不会说一个什么呢？跟友情没有关系的东西。所以今天心不相应行法，虽然它被编在这边，然后呢，看起来又被称为什么不相应行法，你不要小看它，它有时候确实呢，重要的，它存在的。只要有色心心所，色心心所其实指的就是友情，只要这个友情活泼泼的存在，这心不相应行法呢，就存在。它的价值，它的重要性就在这边。好，所以呢，在这样子的一个分位差别假立啊，分位假立或者是分位差别啊，假名安立它的存在过后呢，啊，它让你知道说，此与彼不可施设异，不异性，也就是说，不可以说它的升起呢，是跟色心心所有差别或无差别。所以你不能够说它不重要，你也不能够把它看成是等同什么呢？色心心所。如果我们把它看成是施色为义，施色为义的话，就是说我把它看成是跟色心心所没有关系。如果它是没有关系的话，那今天我们学这个心不相应行法来做什么呢？没有意思了嘛，对不对？我刚才已经讲过了，这个法既然安立在这边，哦，佛既然讲这个法，它一定跟友情众生有关系，所以你不可以施设为义，义在这边就是什么呢？完全没有关系，完全差别，所以说不可施设为义。那同样也不可施设为不义。那不可施设为不义是什么意思呢？不能把它看成等同什么呢？色心心所，不义就是等同了嘛。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心不相应行法以为它是心法，或者以为它是心所法，或者以为它是色法的话，那也错了。这个地方念起来有点拗口。想起来，你想起来，你或者思考起来也需要一点点时间啊。但是只要把握一个重点。看成是义可以吗？不可。看成不义也不行。啊，看成义，义就是差别啊。你把它看成跟色心心所差别完全没有关系可以吗？不可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色心心所假名安立出来的嘛。好了，义的部分处理了。不义呢？不义就是等同了嘛，对不对？没有差别，等同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你把这个心不相应行法看成等同是心心所和那个色法，可以吗？也不可以，因为它不是色法，不是心法，不是心所法。应该这样子讲，大家清楚了啊、哦。不可以看成是差别，也不可以看成是等同啊。有一点中观的思想，不一不义啦。他是在这样的情况呢安立出来的。那这些心不相应行法有哪些呢？那下面就列出来了。德一直到一生性如是等，是这一部论要讲的。好了，说了那么长的那个定义哦，总要说一些例子让大家呢也更清楚一点。我用回导师举的例子，导师举的例子已经很棒了。第一个活啊，现在大家有没有活着啊？活着嘛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在活着。那活着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，活着这样子的一个法，它是不是，你能够说它是心法吗？你能够说它是心所法吗？ 你能够说他是设法吗？不能呢，是不是？如果能够说为心跟心所的话，这个火可以圆呢。或者是如果你把这个火看成是设法的话，那他你要证明拿出来给我看到那个设法是怎样，那个火是怎样。可是我们说不上来，但是我们清楚知道说现在我活着。那另外一个人没有生命迹象的，那个人已经没有活命了，不活了。他虽然他的设法还在，可是他已经没有活命了。所以一个活的概念，你看不离有情众生，这个活的概念呢，就是心不相应行法的一种。你不能够说它是色心心所，你也不能够把它看成跟色心心所没有关系，因为这个活，今天你要证明这个活的存在，就是因为有色心心所，有有情众生，才有所谓的活或者不活的概念出来。这个就是心不相应行法的一种。如果这个活的概念呢、大家还你听了还感觉不是很到的，另外一个呢就会更清楚了，应该啦。不要等一下我讲完了你还是不清楚的话，那就要真的要再加强了。时间的概念，那我讲时间的概念呢，并不是呢你现在看到时钟上那个秒针在跑的那个时间，不需要看那个有相的时间，不是你的表上的时间，不是那个时钟上的时间，可是存在在我们的身心里面，大家都有时间的概念。说得更清楚一点，如果今天道义法师讲课哦，是非常的沉闷，非常的枯燥乏味，我跟你讲，两个小时的时间，请问你觉得长还是短啊？非常非常的长，对不对？一想到说，要来听这个课，要我的命。但是只是两个小时而已啊。可是如果今天这个法师他的讲课生动有趣，同样做两个小时，可是对你的感觉是什么？这时间怎么过得那么快？所以时间这个概念，所以不是时间，时钟上的时间哦，不是表上的时间哦，而是存在着你的内心里面展现出来的时间概念。请问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的长短啊，概念上的时间长短啊，你能说它是设法吗？你能说它是心法吗？心所法吗？不能，但它确确实实存在，依着你的生命体而存在。再举一个例子啊。去修行七天啊，去马来西亚玩七天，怎么样？你马上清清楚楚了。去修行七天，当然如果你会用功的人，真会用功的人，哪个七天对你都是一瞬间，都是无常，都是就是这样子。我们要有一天我们要训练到这个样子啦。但是当我们还没有那么高层次的功夫的时候，修行的七天你一定会讲没那么容易过。然后呢去旅游的七天呢，怎么一转眼就过去了。所以你看，这个跟你的时钟上的时间没有关系，跟那个设法有相的时间没关系哦，跟你表上的时间没关系，跟你日历上的那个年月日没有关系的哦，它是存在在你的内心里面的时间概念。这样子的一个时间概念呢，不能安立为色心心所，也不能够把它看成是什么呢，跟色心心所没有关系。这种东西啊，类似这样子的法呢，就被归纳成心不相应行法了。心不相应行法，你在掌握它的时候呢，就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去掌握，所以应该不会很难了，但是它就是存在啊。比如说243页，德 你能够说德是一个心所吗？当然，在部派的时候有可能有些部派还是把它看成是心所啊，但是呢，来到几乎进入唯识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呢，德它不归纳为心所啊。当我比如说，假如说你被人家赞叹，你得到一个肯定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德里头有一个德。你说这个德不重要吗？它其实就是在影响着你的生命体，有没有？人家赞叹你，你得到这个赞叹，德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而已。你突然间本来已经没什么斗气的，没什么志气的，结果人家赞叹你几句，哎，整个人就开始呢充满力量了。你看这个德不简单，就得一样东西而已，可是你说不出那个德是什么，说不出来，但你确确实实感受到，诶，我得到一个赞叹，所以我现在充满力量。啊，本来心情很好的，给人家骂一下也是德，得了一个骂，获得一个骂，成就了一个被骂的情形，得获或者成就，然后呢整个人就完全就好像没力气了。所以你看这个德嘛，这么奇怪，一个这么一个就是一个字而已，你弄清楚了它只是一个字而已，得到人家赞叹，得到人家的毁谤，一个德而已。你说它不重要吗？好像又很重要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的生命就受这些这样子的一个德的概念呢影响着。所以德不能够归纳为色法，如果是色法的话，它会障碍你的，它有执碍的。这个德也不能够归纳为心所，或者是心法，心所或者心法一定能圆的，它不能够归纳为这样子的一个情况。那你能够说这个德，它没有一个具体形象，我能不能说这个德是一个涅槃法呢？是一个无为法呢？也不行。它确确实实，当你得到赞叹或者是得到毁谤的时候呢？你整个人就受到你所得的东西呢影响了，身心受影响了。第一个啊，我们的心不相应行法，在这一部论里面呢，就是得啊，可以得到好的东西，可以得到不好的东西啊。但比较常用在什么呢？修行上，得禅定，成就禅定。哦，得断烦恼的智慧，成就断烦恼的智慧。哦，比较会常用在除了生活上呢，比较常用在形容。哦，哎，今天我得了一些怎么样的成就？哦，所以他说这边此复三种，一个是种子成就，一个是自在成就，一个是现起成就，如其所应啊。那我们来看看什么是种子成就啊，这个你们看246页的第二行，唯识中讲种子，比方说学佛的人发心往后一直一直向解脱用功，来达到解脱的阶段啊，这就是解脱的善根成就了。你已经发心要往解脱的方向去走啊，是不是已经得到解脱呢？还没有。但是这个解脱的善根你成就了，有着这个种子的，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，叫做种子成就。那同样依此类推，既然善的种子可以这样子种子成就，恶的法也是一样的道理。但是因为它比较偏向在修行上说，你看到的例子是比较偏向修行的，但是德成就不一定只是讲善法，不一定只是讲修行，即使是恶法，你造了一些恶业，那恶根成就就是得了这个恶的种子，虽然恶法还没现前，你不要以为它不存在，它存在，它成为什么呢？种子成就。 好，再来，自在成就是什么呢？他这边举一个例子，他说，导师说，这个比如说转轮圣王，他如果成就转轮圣王的资格，他就会有七宝，七种宝，这个是在经论里面都有这样子讲的。那他要传达的一个内涵就是说，今天他是转轮圣王，他一定有七宝，他就能够自在。那同样用在我们的修行上，如果今天一个人啊，他的定成就，他的定成就，他接下来会引申的是种种关于定的功德，他会在定的功德上得种种成就，得种种自在，这个叫做自在成就，会比从种子呢再更深一层了。种子，你种下一个种子，到自在成就的时候呢，是已经清清楚楚可以发现看到说他接下来要引发的功德，如果是好的话，如果是善法的话，他的功德、哦、这个也是德的范围、哦、然后还有一个现起成就，现起成就比较站在什么呢？现前得到的角度、哦、也就是说更具体的你掌握着那个东西，或者是现在你的面前那个东西、哦、所以这边举一个例子，就讲到说比如说一个这个有点像以前啊重男轻女的社会啊，那么生了一个小男孩，那么就讲说啊，这个家产都是他的。可是那个小男孩那个时候还没有得，对不对？只是说，哎，他可以继承啊。那在这样的情况呢，说他属于他的，这个是种子成就。到他长大，真正把这个权利全部交给他了，这个时候叫什么呢？现起成就，真正在他的手上了，现前了。现在他面前了，他真正得到了。所以种子成就的时候算不算得？也算得。现在他面前的时候算不算得？也是得。但是一个是什么呢？称为种子成就，一个是什么呢？现前的成就。所以这个只是一个什么呢？关于得的概念。那你可以在思考，你在生活当中，在修行上得什么？你可以从你的生活呢做一些反省，然后你就会加强对于这个德的概念啊、哦。那这个德呢是第一个我们要了解的一个心不相应心法，因为我们生活当中都离不开德跟失啊、哦，德跟失都常常活在德跟失里面嘛。然后你说它不重要吗？可是我们常常就被这个德跟失呢带着跑，这个就是第一个。心不相应心法。第二个无想定、哦、这无想定呢、哦、有无想定，当然也有灭尽定，还有呢无想天的成就、哦、这个也发生在这个有情众生的身上。比如说我举个例子、哦、有一个众生他成就了无想定，或者他入了无想定，或者入了灭尽定，在那个当下他心没有再缘任何东西了，可是他的生命有没有断掉呢？没断掉。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又不是死掉的，可是他又没有缘，没有起任何攀缘，这种情况你怎么称他？你怎么归纳他？他心所没现起，然后设法他的受暖是还在，没死掉。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，凡是入灭尽定、入无想定，或者是生无想天的啊，为什么生无想天也包括在这里，待会我们会讲。生无想天的这三种情况，因为接下去就是这三种情况， 都是归纳，这种情况呢都归纳在心不相应刑法。你看我们人哦，在生活当中，你在生活当中，你醒来的时候一定是六识起作用的，对不对？只要六识起作用的话，你就能够用心所来归纳你当时的情况。即使你睡觉的时候，有时候意识也会起作用的，所以一样你还是可以用心所来归纳你。可是有三种情况是你不能够用六识来安立的，就是这个无想定。入无想定的时候它无想，入灭尽定的时候，还有呢生无想天的时候。所以它确确实实的存在在有情众生的身上，没有让这有情众生呢就变成呢死掉或者是变成无情，没有，它还是一个有情众生。可是在这个状况之下，不能够用心所来描述它的当下的状况，那只有把这三个情况呢归纳在心不相应刑法。这为什么它会出现在这边？好，明白了，我们来了解什么叫做无想定，什么叫做灭尽定。也许你们过去也有听过了啊，但是就当这个复习。云何无想定呢？离片尽染。什么叫片尽染呢？片尽染其实就是第三禅的染啊。你可以看到诗的解释248页的第四行。第三禅分成三种天，有少尽天、无量尽天，都以尽为名的哦。还有呢片尽天，片尽天是最高了。所以今天说他离片尽染，就是说他已经离了第三禅，进入什么呢？进入第四禅啊，当然是进入第四禅。那么也就是说三禅以上的啊，就是无想定的范围，无想定是在三禅以上的啊。那么禅定为什么要说离片尽染，未离尚染？禅定的概念是这样子啊，你离了欲界的染污或者是欲界的这些染浊，你才能够进入色界的初禅。它是什么呢？厌下心上的，就是把下地的舍弃了，你才可以进一步升上去，这样明白吗？所以你能够厌离欲界的染污，才能够升起色界初禅的心境。那如果你要从初禅的心境升到二禅的心境，那个心境要提升的话，你要怎么样？要离初禅的染，才能够升二禅，咽下心上，舍下面的染，才能够进一步升上去。所以同样的，到了二禅了，你想进一步提升到三禅，二禅跟三禅哪一个比较染啊？如果要说出众，要说染污的话，二禅跟三禅比的话，二禅要比三禅还染污还出众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要提升到三禅的话，一样就要怎么样？离二禅的染，升上三禅。所以它是咽下心上，咽下心上。所以这边就讲了离片尽染，意思就是说他已经离了第三禅，那他升到哪里啊？第四禅。因为片尽染是指第三禅最高的那一天、哦、那个心境。那他离了片尽染升到第四禅，好，可是第四禅以上的染他有没有离呢？还没啊，他对于第四禅还有染啊，对于无色界禅还有染，所以呢，未离尚染， 上染就是包括什么呢？色界、无色界，其他的染它还没有，其他的烦恼、其他的染污它还没有远离。你知道这一点啊？他说这一点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要告诉你，这个是还是凡夫啊，还是所以才会讲什么呢？无想定，你成就了过后呢，它只是外道的定，外道也能成就的。虽然它非常极静，可是呢，未离上染，就是说还有染污。出了定，你还是要轮回；出了定，你还是要起烦恼的。所以，如果你刚才对我所讲的那个离下染得离下染然后得身上的话，你听不懂，或者是你觉得很复杂，那没有关系，你只要把握一个重点：无想定是外道也能成就的。然后无想定三禅以上，再来无想定有没有离上染，就是三禅以上的染有没有离，有没有远离，有没有舍弃，没有。那表示什么呢？即使得到非常极静的话，也一样还在凡夫位上。把握这个重点就可以了。所以有一个众生，假设说他色心健全，进了无想定，那进无想定可以进三个月，可以进六个月，甚至更长。但是他的根深不会败坏。那么他预先设定好，这个是他自己本身设定他身心的时间概念，他设定好，好，我这次入无想定，我要听到什么声音我才会出来，他可以这样设定。所以他只有听到那个声音他才会出定，其他声音都不会干扰他。比如说他说我要听到引磬声，而且是这个引磬声我才出来才出定。所以他进了这个 无想定过后，三个月六个月真的有人敲了这个引磬，他出来了。虽然有这么好的成就，有这么强的功夫，但是未离上染表示什么呢？凡夫的定。他要传达是这个样子。那他怎么入这个定呢？总要有一个方法，下面就讲他的方法。以出离想作意为先。以出离想，这个是他的修法。他想要对种种的想、种种的概念呢，出离，就是远离。他远离，他一直远离，一直远离这个种种的想。在他们的概念里面呢，一切有情众生之所以会苦会轮回，就是因为这个想在作怪。如果今天我能够离这个想的话，就能够进入一个非常呢极静的状况，那就是一个解脱了。外道是这样子认为。但他没想到什么呢？有一天他还是要出定啊。他还是要出定啊。出定过后他有没有烦恼呢？还是有烦恼啊。他没想到这一点。他只知道说，哦，每个人进了无想定可以进那么长。所以呢，可以说是已经远离烦恼了。或者是同样的无想定呢，成就无想定的人，比如说他，哇，生活上很苦。好了，我躲到无想定里面。诶，确实是蛮轻松的。他以为说，哦，解决了烦恼。或者是他身体有痛苦，有一些病痛。他入了无想定，诶，这个痛苦没有了。所以就变成给他一种概念是什么呢？我们一切的痛苦都源自于想。如果今天我能够摒除这些想的话，我就能够解脱。他认为，外道认为是这样子。所以呢，就开展出这样子的一个无想定的一个修法。那很多人呢，就进了这无想定。根深没有败坏，生命迹象继续。可是六识不起作用。那你怎么叙述他这个当下的状况呢？你不能用任何心心所法来说明他，只有用什么呢？无想定，用心不相应行法来说明他啊，这个人进了无想定。那有些人呢，好，我这边顺着这边讲完他修法知道了哈，就是摒除出离想，就是摒除一切想，他一直在摒除一切想，在修的过程当中不允许任何想。一直破除种种的想法，当然他可以从很粗的想法到变成呢，只是纯善的想法，连善的想法他都摒除， 除到维系的想法，一发现有维系想法，他又除这个维系想法，一直到无想为止，入了定。这个是他的整个修法，不允许有丝毫的想啊、哦。所以呢，以出离想作意为先，就是这样子呢，以这样子呢作为一个动作啊、哦，一直修，一直修，一直修，修到啊、哦，修到怎么样呢？所有不恒行、不恒行的心心法灭为性。什么叫做不恒行的啊？恒行跟不恒行啊，不恒行的可以说是前六世，恒行的常常跟你在一起啊，常常跟你在一起的有部分的第七世，还有呢第八世，站在唯识的角度来讲，这个是恒行的。也就是说你恒行的是你不能灭他的，你灭不到的。他一直，比如说你看这个人，他入了无想定，入了无想定，生命由谁延续？他生命还在持续着嘛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知道哦，他生命由第八世延续，所以意思就是说他的第八世是什么？有没有灭？他不能灭到他的第八世。所以呢，没有灭的是什么呢？是恒行的没有灭，可是不恒行的已经灭了。诶，那为什么它叫不恒行呢？为什么它叫不恒行？恒行就是持续的，你只要想让它持续的，没有人能够把它断开的，这个叫做恒行。八世就是这个样子，七世的一分也是这样子，就是部分的七世也是这样子，但比较明显的是八世。八世只要你的还没有转凡成圣之前啊，还没有转凡成圣之前啊，转凡成圣的时候八世变成什么呢？变成什么？圆满净智嘛，变成智慧了嘛、哦、所以我现在讲，如果一个有情众生他还没有转凡成圣，还没有转世成智之前，他的八世、哦、不只是这一期生命没灭哦，生生世世都没灭的哦，明白吗？就是连这一期生命跟下一期生命的连接也是靠什么？第八世。你过去生连接到这一世来也是靠第八世，所以生生世世连接你的生命的那个迹象的，让你一直在持续轮回，不管你换了多少生，这生命迹象一直存在的只有第八世。所以第八世呢，没有人能够断开它，它即使入无想定也断不开它，不能说哎，我暂停我的第八世，不能。你看轮回都不能了，我这一期生命死，下一期生命结生，八世没有断开的，八世没有被断开的。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叫做什么呢？恒行还是不恒行？恒行，这个叫恒行的，它没断开的就一直啊。什么时候会断开呢？转世成智的时候，有人记得转世成智断了，八世断了，变成智慧了，在这个情况之下叫做恒行。好，它恒行弄清楚了，我们来看不恒行是什么。什么叫不恒行？刚才讲了，不恒行指的是六世。所以你看，有时候我们用眼视，有时候我们用耳视，有时候我们用鼻视，有时候我们用舌视，即使睡觉的时候呢，又被什么呢？用意识断开了。所以它一直怎么样？没有人说一直就是从早上到晚上就是用眼视这样子，没有的嘛。你们有谁那么强，功夫那么强哦，就一直用眼视？不可能的嘛。你眼视起作用，待会呢可能就怎么样，又变成耳视起作用，然后等一下又鼻视起作用，眼视暂时没作用，比如说我闭上眼睛我就不看了，可是我还是可以继续怎么样？我说，有人在煮很好吃的东西。这个时候，我们的眼视就被什么呢？本来是用看的，然后我不想看了，累了，看到我整个人都困了。 这个时候就其他的事插进来了，所以一直会被断开，不同事、不同的、不同的事一直在取代啊、轮替断开的，这个叫做什么呢？恒行还是不恒行？不恒行。所以眼是、耳是、鼻是、舌是、身是、意是，都是怎么样？都被称为不恒行的心心所。我现在起我心明白了哈，心比较站在事的角度讲，比如说我睡觉发梦哦，那个是意识嘛，对不对？一直在我的梦境里面意识，忽然间亮，闹钟响了，被什么断开了？你的意识被什么断开了？被耳识断开了。耳识断开过后，哦，你就睁开那个惺忪的眼睛看一下，哇，八点了。这个时候又眼识再加上什么意识，这个就叫做不恒行的心所也是一样，不止心是这样子，心所也是这样。哦，一开始恭敬心，哇，恭敬恭敬恭敬恭敬，忽然间其然无心，贪心跑进来断开了。等一下又愤怒心又起来了，又断开了。然后发现哎呀，这样不对，又起惭愧心，又被惭愧心断开了。所以心所也是怎么样？不恒行的，它不会是恒行的，除非你修道很厉害很好，但是很难啊，一定被断开。只有八识不会，八识是恒行的。所以恒行不恒行的概念有了哈、哦。所以当一个人他用出离想啊，就是用这种啊、哦，这个我要摒除一切想，我要摒除一切想的修法的作意方法，一直修，一直修，一直修，修到所有不恒行的心法灭，不让这些心法起作用，它进入的状况就是什么呢？无想定。这个时候，你不能够用前面你学过的心法、心所法来描述它，可是它的生命迹象还在。我们只能用心不相应行法的无想定来描述它。好，我们休息十分钟，待会我们讲，我们跳过去讲那个，他如果万一不小心死掉了，他会去哪里？当然就是无想天了、哦、但无想天我们就顺着这样讲，然后才讲圣者的灭尽定。好，所以先休息十分钟。